中华五千年，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套凡国师，蒙古忽必烈黑汗承继祖父成吉思汗以来历任黑汗的基业，将一个以漠北游牧民族为核心的蒙古帝国改变为以中原农业地区为基础，以皇帝为首的中央集权形式政权，建立了元朝。受元朝皇帝直接号令的，除了中原各路、府、州、县和大漠南北各游牧部落之外，还有一些归附元朝的国家，例如位于今日新疆东部吐鲁番一带的卫兀儿国、云南各民族部落和高丽国、吐蕃国等等。其中吐蕃国的情况比较特别，而且吐蕃的宗教领袖对蒙古和元朝的政治影响十分大，所以我们准备在这里讲述下蒙古降服吐蕃的情况。吐蕃亦都有人读做吐蕃，即是今日的西藏，但是古代吐蕃的范围还包括今日青海省和四川省西部。关于吐蕃王国兴起的情况和唐蕃的关系，我们以前亦都讲过的。到了唐末会昌大中年间，亦即是公元九世纪中叶，吐蕃王国因为内乱而崩溃，各地贵族拥兵割据，吐蕃地方陷入长期混战之中。经过1200年的混战，逐渐形成11个比较强大的地方势力。这些地方势力的首领需要借助佛教稳定社会，因此极力推行佛教，形成政教合一的局面。佛教在吐蕃王国初期已经由印度、尼泊尔和唐朝传入，而且得到吐蕃贵族的尊崇，但是吐蕃民间流传的佛教势力仍然强大。佛教是一种由原始社会的巫术演变而来的宗教，在吐蕃民间有深厚的基础，因此和贵族所尊崇的佛教互相争持。在吐蕃分裂的混战时期，一些佛教僧人流落民间，他们吸收佛教的一部分礼仪，将佛教改变为容易被吐蕃民间接受的形式，亦即是所谓喇嘛教。喇嘛教可以说是西藏化的佛教，所以近代学者又称之为藏传佛教。由于吐蕃地方广阔，交通不便，各地的风俗习惯有差异，因此不同地区的喇嘛教发展为不同派系，而各处地方势力的首领正好利用这些不同派系发展自己的势力。当时重要的喇嘛教派系有宁玛派、加当派、萨迦派、加举派、布顿派、格鲁派等等，几乎每个派系都同一支地方势力紧密结合。各派系的高僧住持往往是地方首领的家族成员，其中萨迦派和统治萨迦地方的军事家族关系非常密切。萨迦位于西藏南部，在今日的日喀则市以南，军事家族在当地历史悠久。在吐蕃王国时代，军事家族已经是萨迦地方的首领。正当蒙古帝国兴起，蒙古骑兵横扫欧亚大陆的时候，萨迦地方的宗教政治首领是君贡却杰布的后裔贡加坚赞。贡加坚赞曾经去印度学习佛法，而且在辩论大会里面赢了一群印度高僧，所以被尊称为萨迦班智达。班智达是西藏话学者的意思，又可以简称为萨班。当时蒙古的势力逐步向吐蕃逼近，窝阔台黑汗时期分封第二仔阔端在河西地方，河西是西夏国的故地，邻近吐蕃地方。 佛端在凉州武威附近设立工匠，号令河西、青海一带的兵马和部族。公元1239年，佛端大王派遣一支蒙古骑兵深入吐蕃境内，摧毁了著名的热震寺。吐蕃各地的曾族首领惶恐不安，而萨迦班智达对蒙古兵入侵就有另一种想法。
各位，蒙古人越境来犯，我们吐蕃各地的首领应该同心合力抗拒蒙古。
是啊，应该抗拒蒙古。
好，我们可以组成联军，把守各处山口，击退入侵的蒙古兵。
组成联军？
嗯，
边个指挥啊？
各位，蒙古兵越境来犯，的确是来意不善，但是贫僧认为我们联军抵抗都不是好办法。
为什么？
各位，吐蕃的成邑分散，很难互相呼应的。如果我们长期聚集兵马，恐怕会耗费很多财力物力，那各位又怎能够负担呢？贫僧听闻蒙古兵勇猛无比，攻城必破，而且如果遇到反抗，在城破之后必定屠杀全城军民，将城市夷为废墟。我们和蒙古兵对抗，就算守得住一两个城邑，难保蒙古兵不会由其他地方攻入，摧残其他的城邑，令吐蕃地方变成苦海的。
班智达，咁你想投降蒙古人咯？
各位唔好误会，佛祖教导我哋以慈爱感化凶残，虽然面对顽石猛虎，亦都唔应该轻易放弃。吐蕃嘅生灵咁贵重，我哋唔应该白白牺牲噶。
系啊，班智达讲得啱，
得啱啊。
但系咁喎，蒙古兵摧毁热震寺之后，已经迅速撤退，睇嚟佢哋唔似传闻所讲咁勇猛无敌噃。
蒙古兵之所以撤退，系因为佢哋接到窝阔台黑汗驾崩嘅消息。况且摧毁热震寺的蒙古兵并非主力大军，所以我们不可以轻敌的。
我们不可以轻敌的。
班智达，你认为应该跟蒙古人讲和，我们不敢反对，但是我们应该派哪位去讲和啊？
佛祖的前生曾经舍身自苦，我共加坚赞为了吐蕃人的安宁，愿意替大家出示蒙古，感化这只食人的猛虎。
那就好了。
贫僧还要带埋两个侄罗追坚赞和恰那多吉去蒙古国，等他们见识下蒙古的情况，等他们长大之后可以将吐蕃的佛法传播去蒙古。
班智达大师，你能够医好我的病，实在是法力无边啊！
启禀佛端大王，大王长期忧虑劳碌 所以身体欠佳，经常患病。今次能够霍然而愈，是因为大王听从贫僧的劝告，以慈爱之心待人，处事心平气和，因此心中郁闷全消，病魔不再缠绕大王。这些都是佛祖的法力，令大王康复。贫僧岂敢举躬呢？
好，自从你来了凉州之后，向我讲解了不少道理，令我的心情舒畅。大师，你品德高超，学识渊博，钦佩钦佩。
岂敢岂敢。
几年前我派多尔达征伐吐蕃，他班师之后曾经对我讲，吐蕃地方的佛教派是分立，其中加当派的僧侣人数最多，只贡加举派的佛子最宏伟壮丽，而萨迦派的班智达大师佛法最精通。当时我已经希望领教下班智达大师你的法教，估不到大师你亲临河西，实在是天意天意。
大王，大蒙古应天命而兴，臣服天下各国，是大势所趋，无可避免。但是大蒙古需要以慈爱之心善待天下臣民，以佛法慈悲令天下臣民安宁，亦是大势所趋，无可避免。所以贫僧不辞千里来到河西，向大王讲解佛法，得到大王接纳，不但是吐蕃人的福气，而且是所有蒙古臣民的福气。
萨迦班智达在公元1246年带埋他两个侄罗追坚赞和恰那多吉，还有一群僧侣随从等人，到达阔端大王的驻地凉州武威。班智达替阔端大王治病，又向他讲解佛法，得到阔端的信任。班智达代表吐蕃各地的首领归顺蒙古，而阔端大王亦都停止对吐蕃的征伐，令到吐蕃地方避免了一场战祸。吐蕃各地归顺蒙古的条件是各地的首领向蒙古黑汗称臣立功，蒙古黑汗保存他们的官职，但是他们必须将辖地的百姓数目、兵马数目等项目分别呈报阔端大王和萨迦地方。至于各地的佛寺，亦都要由萨迦寺派人监督，因此萨迦地方的军事家族在蒙古的支持之下，成为控制吐蕃全境政治宗教的代表。在班智达朝见阔端大王之后五年，即是公元1251年，班智达和阔端先后病死。班智达的侄罗追坚赞回到去萨迦掌管萨迦教派的事务，当时他只有17岁。罗追坚赞自幼聪敏过人，熟习佛教经典，所以萨迦僧人和百姓尊称他为八思巴，是西藏话圣人的意思。八思巴接掌萨迦教派的时候，局势有一些变化。当时蒙哥已经被推举为蒙古黑汗，阔端的后人势力衰退，有一些吐蕃地方首领暗中策划背叛蒙古，亦都有一些吐蕃佛教教派打算直接同蒙哥黑汗接触，摆脱萨迦教派的约束。这些复杂的情况对年轻的八思巴来讲，是对他才干的重大考验。
八思巴大师，自从阔端大王和班智达大师死了之后，各地的首领对我们怀有疑心，他们经常违抗命令，
有时还逼走我们的使者。
没错，各地的首领以为萨迦之所以能够号令吐蕃，是由于阔端大王的庇护。如今阔端已经逝世，大蒙古的黑汗已经不是阔端的亲兄弟，所以他们以为萨迦已经失去了事主，不再听从我们的号令了。
大师明鉴，但是如果我们不设法补救，吐蕃各地的首领不再服从萨迦的号令，那吐蕃全境又会四分五裂了。
各地的首领只顾自己的利益，他们不明白争权夺利只会令到蒙古人轻视吐蕃。
大师应该想办法应付啊。
是，我们萨迦派是受蒙古黑汗之命号令吐蕃全境的。阔端大王逝世不会改变萨迦对黑汗的忠诚，我要立刻上书给黑汗，申明萨迦对黑汗效忠，要求黑汗颁布圣旨，继续任命我们约束吐蕃全境。
啊，大师明鉴，只要得到黑汗的圣旨，我们就可以稳定吐蕃全境了。
要得到黑汗信任，我们要立刻派人清查各地的户口，划清地界，然后送情黑汗。
是，这件事我们要马上办妥。
大蒙古蒙哥黑汗已经颁布圣旨，宣布黑汗登位之后，境内各处平安。黑汗又任命萨迦派继续统领吐蕃各地僧族，各地的僧人可以免除差役，所有使者不得干扰寺院僧舍。吐蕃的僧人应该经常为黑汗祈求多福长寿。
我们遵从黑汗圣旨。
吐蕃人都是兄弟一家，我们要互相信任，本住佛祖慈悲之心，对人宽恕慈爱，然后可以消除灾劫，安居乐业。
我们服从大师教诲。
各位，黑汗的皇帝忽必烈大王领兵征伐大理国，路经吐蕃东方国境，我准备率领各位去戎域地方迎接忽必烈大王，各位认为点呢？
我哋听从大师命令啊！
僧罗追坚赞率领吐蕃各地僧族首领恭迎忽必烈大王，愿大王吉祥。
恭迎忽必烈大王。
好，素养八思巴大师年少聪颖，而且学识渊博，道行高深，今日能够相见是我忽必烈的福气，希望大师你点化我这个马背上的族人。
喜感喜感，吐蕃的僧族都是大蒙古的臣民，我们怎敢对大王不敬呢？
大师太谦虚了，我希望知道怎可以令天下人尊敬大蒙古呢？
启禀大王，贫僧认为以杀伐立威不如修德积福，令苦海苍生感到安详慈爱。
好啊，多谢大师赐教。
八思巴大师在忽必烈远征大理路过吐蕃东面地界的时候，率领吐蕃各地僧族首领前去迎接，因此和忽必烈结下深厚的交情。当时吐蕃另一个教派伽玛伽举派首领伽玛拔希去了漠北朝见蒙哥克汗，得到蒙哥的尊崇，封他做国师，赏赐他一顶镶金边的黑色僧帽，任命他总领天下佛教。萨迦教派的地位因此受到重大挑战。不过没几耐，蒙哥克汗在攻打南宋的时候病死，忽必烈登上汗位。在忽必烈扶持之下，以八思巴为首的萨迦教派重掌吐蕃的僧族权力。中统初年，忽必烈任命八思巴做国师，总领天下佛教。八思巴亦都经常前往上都开平府，向忽必烈克汗、察必皇后和其他蒙古贵族讲解佛经，又同一些中原僧人道士辩论佛教教义。因此八思巴在蒙古统治阶层里面有崇高的威望。忽必烈迁都燕京，改称大元皇帝之后，晋升八思巴做帝师。有一日，忽必烈召见八思巴大师。
僧罗追坚赞恭贺大元皇帝皇后如意吉祥。
大师太多礼了。
陛下，几个月前陛下命令贫僧为大蒙古创制文字，方便翻译佛经和颁布政令，贫僧已经做妥，请献陛下醒览。
好，太好了。大蒙古一向借用慧额二人的文字，不但指诸多不便，而且有损大元的威信。大师为大元创制文字，真是功德无量。
皇上和皇后两位陛下尊崇佛法，造福天下人，两位陛下功德无量就真。
客气啦。
大师，我听闻你打算回去吐蕃，是不是呢？
启禀皇后陛下，贫僧离开吐蕃已经几年了，好应该回去照料一下，求两位陛下准许。
咁都好，吐蕃各地的僧族首领是需要有人管束的。
帝师，听闻萨迦派有一种起金刚灌顶，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修炼呢？修炼起金刚灌顶需要奉献些什么呢？
启禀皇后陛下，陛下需要奉献自己的享乐、权势和身边至真至爱的财物，才可以修成正果的。
哦，那我有一颗珍珠，是出嫁的时候父母送赠的家传宝物，我可以奉献出来，变卖所得的金银交给帝师你带回去吐蕃，作为举行宏法大会的经费，为皇帝陛下祈福，为吐蕃百姓祈福。
多谢皇后陛下。
八思巴离开燕京之后，回到去萨迦继续统治吐蕃各地，直至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病死在萨迦寺，当时八思巴只是41岁。八思巴死了之后，元朝历代皇帝都任命军事家族的子侄做国师或者帝师，而萨迦的军事家族一直掌管吐蕃的政治、宗教，直至元朝末年。八思巴替蒙古人创造了一种拼音字母，代替慧额儿字母，成为元朝官方文书的字体，后世人称之为八思巴字。但是这种八思巴字字形方正，屈曲太多，不方便书写，在元朝灭亡之后逐渐被淘汰。 而蒙古民间就仍然使用慰厄儿字母，一直到今日嘅。
中华五千年之套凡国师，是由曾永强、周志强、张建浩、卢世昌、朱万子、陈炳球、温泉、蔡雅阁和林有荣这么多位联合播演的。